天我们看的这段圣经哈，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哈，我还会讲到其他地方。我都用耶稣的问题来说，就是没有读经吗？啊，这是一件事情哈，就是耶稣安息日的时候从麦地经过，然后他的门徒饿了，然后就把那个麦穗掐下来，然后其实就是用手搓。搓搓搓就可以吃。我问过种麦的人哈，因为我们在台湾没有种麦的人，是可以这样生吃的。那但是呢，这样搓这样做呢，对法利赛人来讲呢，是违反了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规定。于是法利赛人就责备耶稣了，说你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那耶稣要怎么回答这件事呢？因为安息日不可做工，这是十诫很重要的一诫，而且是犹太人一直非常看重的。事实上这十诫里面那个这个中间的哈，这条诫就是承先启后的，又跟对神的关系又跟对人的关系有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那但是什么叫做不可以做工啊？那犹太人就有很多的解释，包括这样搓麦子哈，是等于一种做工。那的确照当时犹太人的传统，耶稣的门徒是违反了安息日。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就引了一段话，耶稣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在那个时候啊，甚至一直在一两个世纪之前哈，犹太人是很博闻强记的，把圣经都背在脑袋里面。所以你看新约的时候，甚至一直到前一两个世纪，就到书比较普遍，现在更是电子书比较普遍的时候，才稍稍减少一点哈。就是以前都是大卷，甚至整本圣经犹太人都会背，不但会背呢，而且随时可以引。就像耶稣讲道的时候也常常引经上的话，就像圣经的作者，包括希伯来书，常常也引经上的话。那个大概他们都不是手头刚好有圣经，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方便，都是放在脑袋里的。所以耶稣一讲这件事，我们今天因为不熟悉圣经了，不太懂，但是当时的马上就懂了，就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也就是扫罗在开始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逃亡曾经跑到圣殿里吃了饼的事。耶稣引这句话，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吗？你们没有读过吗？很好玩，就是应该是完全错了，因为这群犹太人或法利赛人就是特别讲究读圣经的，他们就是非常熟悉读圣经的。那从这里可以看到，人读圣经恐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不读了啊，这是我们普遍的问题，大家都不想读圣经。第二个是就算读了等于没读，甚至更坏。在耶稣那个时候哈，甚至到中世纪，犹太人读圣经可以读的那个，我刚刚说已经是滚瓜烂熟了。然后他们会问很多问题，然后研究很多问题，不能说都没有价值，但是就跟耶稣常常讲的，另外有个神学有个学者 C.S. Lewis 也讲，就是蝗虫就滤出来，骆驼就吞下去，就常常是舍本逐末。 C.S. Lewis 说很多大学者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可以从字里行间啊找到一些非常古怪的东西啊，我们也不能说没价值，但是就是很小很小的事他把它挑出来，很大的他忽略了。我举一个例子哈，迦南地怎么会有希伯来人的，或迦南地怎么会有以色列人的？哎呀，我们圣经再不熟，大概也知道哦。以色列人会到那里是第一个，很早很早的时候，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要去那个地方，但去了那个地方以后呢，到了第三代，因为饥荒呢，他们就通通跑到埃及去了，那迦南地就没有希伯来人了。然后到了约书亚的时候呢，那么神借着约书亚就又重新带着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当然之前是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40年，然后约书亚就把他们带到迦南地里面去，然后他们就在那里面攻城陷阵， 没有照上帝的话把那里的人都消灭，到最后就跟他们一起在生活了。但是以色列人就是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把亚伯拉罕从米索波拉米带出来，然后再经过了几百年，再从埃及借着摩西和约书亚把他们带进迦南地了。这你看圣经大概都是这样看嘛。哎，可是学者哈，各位现在大概绝大多数学者都不相信这个事。他们当然不相信，理由就是他们头脑是很那个理性的，他们不相信说这几百万的以色列人能够在旷野生活啊，他们说没有这些证据，好，他们去怀疑啊，这些因为他们不信圣经嘛，他们要这样怀疑也是很正常。那希伯来人怎么会在迦南地出现呢？哎呦，我就不能不佩服他们看圣经很仔细了。他们在其实从民数记就可以看到，然后你在士师记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说希伯来人呢其实原来一直都住在迦南地，从来没有出埃及那件事，也没有从什么米索波大来，他们一直都住在迦南地。他们呢甚至是原住民，他们一直住在山上，然后等到有的时候穷一点的时候呢，就跑到山底下来打家劫舍出草，就是他们是一群流氓，他们是一群少数民族，然后等到危险的缺少的时候就到地上来掠夺一些地上的资源。你说这胡说八道。哎，可是各位，我们今天不去看了，尤其你看士师记里面有，就是以色列人就从山上下来啊，你看那个基甸打仗也是这样，从山上下来。他们可以从很小很小一点的地方来做出很多很多文章来。那现在的这些不信的学者跟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看圣经可以看到很仔细，但是大的没有看到，看到很小很小的。骆驼没有看到，蜢虫倒看到了，骆驼把它吞下去了，蜢虫就把它滤出来了，就是很糊涂。当然最重要，他们不敬虔，他们可以对圣经熟到问一个问题：圣经中间那个字是哪一个字？出现了多少次啊？各位，谁晓得圣经中间是哪一个字？圣经第一个字我们可能还可以知道，起初啊，对，还可以知道。中间现在用电脑算，都要算一下才知道。这不能说一定没有意思了，但是如果你要研究到那里，那你前面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问，可以去想嘛。那法利赛人是这样，我觉得今天神学院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去放大镜或者望远镜去看很远或者很小很小的。眼前我们应该读经祷告传福音敬拜上帝，多多的彼此相爱，这些好像他们都没看到了。这最简单的没看到，最简单去可以看然后去遵行的他没看到。好，我们也不要讥笑他们啊。我们耶稣说，你们没有看到大卫在做什么吗？哎，那我们也就仔细一点，仔细总不是坏事啊。好，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搓麦子来吃，这个字面上违反了安息日的那个规定。那耶稣如果要反驳哈，我猜如果我没有熟悉那段话，我就会想，耶稣会说，大卫在他逃亡的时候，他们也在安息日的时候把麦穗掐下来，然后搓一搓来吃。耶稣应该这样讲嘛，这才对嘛，两个才是相关的嘛。可是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没有说大卫逃亡的时候在安息日和跟随他的人一起把麦子掐下来吃，所以我的门徒今天这样做也可以。耶稣没有，因为圣经里没有记载大卫在安息日怎么样，圣经里也没有记载大卫在安息日把麦子掐下来，都没有。耶稣讲的是另外一件事，耶稣讲的是他第四节进了神的殿，也就是会幕了，那时候还不是圣殿，不过就这样可以这样称呼，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得，唯独祭司才可以吃。这我们就要说一下了，原来在 圣殿里面很小，那个圣所很小，比这个教室大概三分之一都不到，很小圣所。圣所里面就主要就是一张跟你们前面的桌子差不多大的一张桌子，那那个桌子呢上面放了十二张饼，表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十二张饼，这十二张饼叫陈设饼，每一个礼拜要拿下来然后换新的。那个陈设饼放在那里干嘛呢？各位你要知道，圣所哈，就是象征性的是说那就是上帝住的地方，至圣所可以说是上帝的卧室，圣所可以说是上帝的厨房或者是饭厅，就是他都来吃饭的。哎呦，当然各位，那不是给上帝吃的了，上帝哪需要吃这些，不管是牛羊的这些烧掉的祭物或者陈设饼每个礼拜换一次，上帝从来一口都不吃的。这里面纯粹是象征性的，要人把好的献给主，然后还有那种赎罪的意思，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上帝跟人住在一起。我们要有一个想法，有个信念，就是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信耶稣的人，神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住在里面，神跟我们教会住在一起的，好像当年从会幕以后，神就住在会幕里面跟以色列人一起行。那住在，神跟我们一起住，那什么意思？神跟我们一起住意思很亲切很亲密，所以呢我们就不要随随便便嘛，因为神跟我们住在一起就是神是圣洁的，我们跟他住在一起我们也要圣洁。就你跟人家结婚了，你跟人家住在一起就要跟那个地方的人打成一片，那个家里人打成一片，或者是你的配偶或者你儿女，你和他的习惯都会变，那神不变，神只是降贵于尊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要变，我们就要变得更圣洁更喜乐更平安更善良等等，因为神跟我们住在一起啊。那神跟我们住在一起，甚至跟我们一起吃一起睡一起走路啊等等，所以我们要圣洁。神不吃那个饼的，那个饼是一个礼拜放在那一个礼拜，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就拿下来给祭司吃，然后再放新的。好，大卫逃难逃到这里来，其实大卫你要说他逃到这里来啊，他还做了另外一件错事，就是他说谎，他跟祭司讲说，哎呦，国王给我个命令啊，很紧急，所以出来的时候连钱也没有拿，饼也没带，现在我们饿了，就给我们吃吧，这是骗人家嘛哈。但是神也没有责备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说谎，这实在是说我们在两难的时候，两个罪恶的时候，一个是要保命，一个是就欺骗，只好选择这个。那神也容许我们，只是这还是罪恶哈，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做，做了要认罪悔改的。但是大卫就得到了这个饼，本来这个饼只有祭司可以吃的。那耶稣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错了，就会以为说耶稣说我们就得过且过吧，随便一点吧啊，甚至我们好像这经文就是说我们解释圣经不要太死板呐、我们要宽大一点呐 这要小心，我们不死板是对的，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字句叫人死，圣灵叫人活，我们需要灵活，这是对的。但是最基本的耶稣要讲这件事，不管大卫的事，安息日吃东西的事，还有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那个重点，甚至我们读圣经重点在哪里，我们等一下再看。他继续讲下去，第五节，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个耶稣第二次讲，你们没有读圣经吗？哟，这些法利赛人是，我们圣经背的都比你熟了，倒着背都可以，圣经中间哪一个字我们都可以知道，他们太熟悉了，他们也念过。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们念了文字了，我们说文字很重要，但是你们没有读出那个重点在哪里，你们对安息日没有读出重点在哪里，所以你们把这个无罪的当有罪。 你们没有读大卫吃的那件事的意思，你们没有读祭司在圣殿里做事的意思。好，祭司在圣殿里面做事也在做工啊，但是根本我们连想都不会想到他有罪啊。圣经没有直接这句话，但就是祭司在圣殿里做事是别人不可以做的，但是安息日你一定要做这些事，包括还是一样要清理圣殿里的那些灯啊这些东西。为什么呢？为什么祭司在安息日在圣殿里不但可以做工，不算违反安息日，而且应该做工？为什么？因为他在圣殿里做，圣殿是上帝的，他在那里做事等于在服侍上帝，所以他在服侍上帝，我们永远都应该服侍上帝。事实上安息日就是特别分别出来服侍上帝的，那他在安息日做事当然没有罪嘛。啊，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开始慢慢推到耶稣要讲的话了？因为耶稣下面，如果你没推到，那耶稣就帮你推了。耶稣就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比殿更大。那我们这句话大概看得懂吧？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耶稣曾经讲过类似的话，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我们大概还推得到，那就是指耶稣了。耶稣比约拿大，耶稣比所罗门大，耶稣比圣殿大。对了，这样推就推对了，不过我们还要推得更正确一点。因为圣殿是上帝住的地方，所以你在圣殿里面有特权，有博爱特区啊，别人不可以走，你可以走啊，因为你是做特勤工作的等等。是因为上帝在那里，所以圣殿特别圣洁。这就是在旧约先知就常常提出来了，圣殿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圣殿的伟大纯粹是因为这是来圣殿的人敬拜上帝。也就是说，虽然在旧约以后，甚至今天有些教也还是这样，有些教派还是这样觉得，不过我们一般没有什么圣物崇拜，我们不崇拜什么耶稣的那个什么衣服啊，或者是有听说那个林书豪的睡过沙发都开始拍卖了哈，我们不会崇拜那个，我们不会崇拜耶稣曾经坐的木头的椅子啊，或者是钉十字架那个钉子，我们不崇拜这些啊。有些宗教有些教派崇拜，我们不崇拜啊。但是呢，我们承认包括在旧约里面啊有这个圣的观念哈，我们也承认即使在新约里面神也使用这些东西，使徒的影子照着都可以有医治的功效，那个他们用过的手帕也可以赶疫病赶鬼，这我们承认。但是我们更应该知道，他的影子和手帕和任何东西，圣殿里的也好，如果不是上帝在，就没有任何的作用；如果不是使用他的人敬畏上帝，就也没有任何的作用，对不对？我们都是奉主的名赶鬼啊，但是使徒行传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敏感鬼就被鬼附上来。就是说你心里没有尊主为大，外表的这些仪式有它的讲究，但是那个作用很少，或者甚至没什么作用。以色列人就有这种观念，觉得因为圣殿呢是上帝住的地方，所以只要有圣殿，以色列就永远不亡国。在耶利米的时候很多人这样想啊，因为耶和华的殿在这里，所以呢永远不会亡国。所罗门曾经这样祷告过，我们向殿祷告你就垂听了，所以他们会以为是这样，结果还是亡国了，而且圣殿都被烧掉了，而且约柜都被偷走了，都被拿走了，不像腓力士人一样拿走了结果后来又回来了。哎呀，各位，我们不迷信，我们信的是上帝。所谓不迷信，就是我们不是口头说说，我们甚至不是外面有一些仪式，有这些也很好，有这些东西也很好，有一些人包括大祭司帮我们来做一些要我们学习敬畏神的事也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尊主为大的，我们是敬畏上帝，爱上帝，信上帝，单单的信他，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只是形式上的，那么那你就失去了一切的意义了。包括以色列有那个圣殿，有那些祭祀，但心里没有尊主为大，行为败坏，到最后就亡国了。那这时候耶稣也在说一件事，如果你们读圣经，其实包括其他每一件事，食衣住行娱乐，一个礼拜七天，一年365天，我们从小到老，我们男的女的，甚至动物植物无生物都应该是如此。万物的受造只有一件事，就是信靠神，敬拜神，赞美神，享受神，爱神，传扬神，每一件事都是一样。那当神不被尊敬的时候，包括神的儿子来到人间，这里有三位一体的意思。耶稣有很大胆跟约翰福音一样说，我比圣殿大，意思就是我是上帝。圣殿之所以圣洁，就是因为上帝在那里，上帝如果不在那里就不圣洁了，上帝如果在那里不被敬重，那么神也会把它丢弃掉的。我比圣殿还大，只要你们尊敬我，信靠我就对了。上帝派我来，就是我就是上帝的弥赛亚，就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这里要我们敬畏上帝。你读圣经，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存着一个敬畏上帝、相信上帝的心，好了，你就像一般学者，只是去研究它，也有价值，但那个价值对你的永生一点帮助都没有，而且很多时候你是看错的。所以让我们看圣经，让我们也愿意学习，但是总是看圣经，不管在看创世纪或启示录，不管看圣经中间的或其他的，不管看耶稣的比喻或者讲道，或者是生活，或者是历代志里面的那些家谱，或者利未记里的那些规矩，让我们都能够想到一件事，心里有一件事，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你们去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读圣经、祷告、敬拜上，做什么事都要存着一个敬畏、相信、喜悦、颂赞上帝的心。不是说我们一定是有一个动作或有个那个思想，我们睡觉的时候也是敬畏上帝，也是享受上帝。我们可能完全不能想，但是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圣灵保守我们，总是尊敬他，总是有他的心，他在我们里面。好，那尊敬他、敬畏他、相信他、爱戴他、喜悦他、赞美他、传扬他，全心全意的。那如果我们这么敬畏他、喜悦他，我们就做他喜欢的事嘛。那他喜欢的事是什么呢？耶稣就又引了一段，第七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什么叫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段话应该是何西阿书上面的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好，上帝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要讨他的喜欢，就要按着他的心思去嘛。我听过有一个丈夫，他说他教他女朋友，就是后来他太太的时候，一开始有一次搞错了啊，就是那时候他女朋友大学毕业，他就送她花，就送的是什么海芋啊，什么就是是不是白色的哈？啊，很漂亮。就没有想到呢，他女朋友呢最讨厌白色的花，他女朋友喜欢红色的，所以他应该送玫瑰花的，结果他送白色，就一开始就不大好。我们敬拜主，我们赞美主，我们服侍主，我们就要做主喜悦的事啊。那主喜悦什么呢？所以这句话意思说，上帝告诉我们他喜欢什么，他喜欢海芋还是喜欢玫瑰，他告诉我们了。那看圣经没有看到重点的，就会认为上帝最喜欢祭祀，因为你看圣经里 规定的好仔细哦，你献的牛羊，你献的这东西都要没有瑕疵的，都要投生的，都要出熟的，不可以有不好的，不好的祭司要把它退回去的，你要把最好的献给主。那么然后以色列人在杀牛有杀牛的方式，跟那个回教徒一样，好像还有杀牛的方式，因为献祭给上帝，还有烧的方式，那个当然在圣经里面有多记载了。那每天献，常常献，过节再献，就是那以色列人就有个印象，哦，上帝实在很喜欢吃牛肉和羊肉，哦，而且胃口很大哦，然后也要吃一点素的哈，就橙色饼啊，哦，然后那个要特别烤得好哦。你按照人来想上帝，就会想错，因为我们人喜欢吃肉，我们人喜欢吃东西。那以色列人天天看到哦，献烧掉了，然后剩下一些就是给祭司吃了，当然也有一些其他人可以分享的，那就想上帝喜欢吃嘛。那有如果不信主的人到教会看到我们，哇，每个礼拜都捐钱，都丢到袋子里，哦，上帝很喜欢钱哦，就他们也一定会这样想。那更何况民间的宗教神坛这些常常都敛财的，他们也会这样想。耶和华喜欢这些吗？耶和华就说了，旧约就是讲，我喜欢的不是这些祭物，我喜欢的是连续。这个连续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喜欢连续人，另外一个是我喜欢人连续人，也就是我喜欢你们对人好，比我喜欢你们给我东西还要更多。其实耶和华讲的话也不是说我们不要献祭，我们不要奉献，而是说我们始终要有上帝的那颗心，那颗心是施比受更为有福，那颗心是因为上帝有这颗心，是因为上帝有那个丰富无比的能力和慈爱，他没有任何的缺乏，他不并不需要吃肉，他不需要吃任何东西，但是他很丰富，所以从创造开始，上帝就是不断的把他的美好给人，不只是给人，给万物，他把光给人，给万物，他把生命气息动作给人，给万物，他把美丽，他把奇妙的安排给人，给世界的万物，上帝不断的在把美好的东西没有一秒钟停止，太阳还有停止照的时候，也许过几千万年几亿年就停止了，上帝是无限的，他不断的把他的美好白白的施于整个宇宙的每一个东西，特别是天使和人，甚至特别是人，上帝就喜欢。那上帝喜欢做这个事，上帝也能做这个事，当他把他一切的美好，我们通常浓缩的来讲，就是他不断的把他的爱或者恩惠慈爱施予给万事万物和万人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希望，有个喜欢，就是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当这个爱这个恩典传出去，人领受了以后，降下阳光空气雨水了，最重要的是把他的话也赐下的，就不要突然返回。那我们就像应该像一个希伯来书说的，吃了很多雨水的田地，领受了很多丰富的田地，被很多的好的园丁浇灌的田地，撒了很多很好种的田地，就应该结出很多果子来。如果结不出来，是荆棘蒺藜或者酸葡萄或者是野橄榄，那就要被砍下来了。就是上帝喜欢我们连续，我们给人给上帝东西，上帝其实不需要，甚至我们说我们给人东西，如果我们是嗟来食的态度，我们是自大的态度，没有爱心，即使你给人，上帝也不喜悦。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我能够施舍啊，我能够把什么东西都给了，我可能没有爱啊，那上帝并不喜悦啊。可能你给的时候是骄傲，可能你给的时候是绝望的心，可能你给的时候只是一颗，就是总之就是没有爱神爱人的心。 神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有上帝的爱，那当然这个爱也包括他的正义啊，包括他的平安等等。那也就是说，整个我们要让整个这个世界因着我们蒙恩，上帝就赐下他宝贵的一切的恩典，美好那个一些恩典，这些恩典我们人如果要知道它是美好的，我们必须借着上帝的话，借着圣经，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大能。如果我们是很自大狂妄的，我们在读圣经没有始终，没有从一开始就有个前提，上帝是慈爱的，拯救了我，恩待了我，白白拯救我，恩待我，上帝是有权柄的，我应该全然信靠他，上帝是慈爱的，让我在做任何事，包括看圣经的时候，都是让我更加明白他多么美好，以至于也越来越效法，也学习，也相信他的美好。那你没有看到这个，你看到其他，哦，圣经让我能够背，圣经让我能够讲道，圣经让我能够知道以色列历史，那都好，但是没有抓住重点，重点总是上帝。好，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当然耶稣断然没有罪，但他这里也是在讲到说他的门徒也是没有罪的。安息日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在保养眷顾我们的身体，当然有人吃东西他吃完了是想要做坏事，或者是吃完东西睡完觉，就像圣经讲的恶人在床上就想恶事，一起来就摩拳擦掌要想做恶事，那个是神不喜悦的。重点不是说你想到什么，如果你没有敬畏上帝，你不认识上帝，你在上帝的恩惠慈爱中从来不存感恩的心，那你做什么那都不是上帝喜悦的。就是我们不是存着敬畏相信喜悦上帝的态度来做事，那就失去了安息日的本意，失去了读经敬拜赞美和所有活着的本意了。所有一切活着的是把耶稣当作主，因着把耶稣当作主，我们有安息，我们也有工作，我们也知道怎么在罪恶的世界，有时候在两难中选一个比较轻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有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是怜恤我们的，是可怜我们这些罪人的，是我们不配的，当然他的怜悯慈爱里也都有完全的公义。好，我们最后做一点点的那个引申啊，就是那在这里我们看圣经，如果不是带着一个敬畏上帝相信上帝的权柄慈爱，我们看就不准确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也很精彩，但是那就不准确了。如果我们不是从敬畏上帝开始到更加敬畏上帝，我们做一切事，不过我们今天主要是在讲看圣经，因为犹太人这么懂圣经，耶稣说他们不看圣经，他们没看懂圣经，他们不明白圣经啊。这我们就一方面想到在天国的比喻里，耶稣就说那个撒在路上被飞鸟吃掉的，那就是他们看圣经不明白。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那两个门徒听说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脸上还是带着愁容，耶稣就责备他们，他们不明白圣经，然后重新把整个圣经解释一次。那么长怎么解释啊，就是短短一起走到以马忤色路上怎么解释啊，就重点是指着他。我们看圣经总是看到我们生活每件事总是尊主为大啊，总是知道上帝无比的慈爱。如果去想别的哈，就都不准确了啊。那我们要明白，这真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于是我们就想到，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和16章13节都讲到圣灵让我们能明白所有的事，所以我们一定需要读圣经的时候，就圣父、圣子、圣灵，当然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就想到这神的话，这是神的世界，神的权柄在其中，我一定是敬拜他的，我一定是信靠他的， 然后我们又想到圣子啊，是一体的，但我们也想到圣子，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拯救，他对我们的怜悯，他在十字架上他道成肉身所成就的，就让我们毫不怀疑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然后我们看圣经，我们对耶稣就能更了解，对整个圣经和人生一切事就能更了解。不是说我们就变成大学问家，很多人学问比我们多，但是我们就在不管是很多或很少学问里面，我们就知道，哎呀，这一切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事都是来自神。但是你要明白耶稣，明白圣经，你又需要有圣灵啊，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又不是说圣灵就在我们睡觉的时候特别跟我们讲话，或者说我们一定要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啊，这个我们不看重这些。我们看重的反而是圣经的本身的文字，以及我们刚刚说了很多神学院的坏话啊，不过呢到底也有一些神所使用的非常美好的，我们就学习。也就是说，我们在明白圣经的事上，我们需要上帝借着教会来帮助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许还透过不信主的人，就像约拿也是被不信主的水手来提醒的，但是我们敬畏上帝，每件事就可以被我们所用了。然后我们就想到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太监，哎呦，不知道是怎么样哈，就是他知道了以色列的上帝。他是在埃提阿伯，那是一个外邦国家，就是埃及了，古时。那么他是太监，结果他居然每年哈节期的时候，他都到耶路撒冷来，要明白这个真道。我不知道有多久，有没有十几年或几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被圣经吸引，愿意来，被犹太人吸引，愿意来。他每年来也敬拜，但是呢他很困惑，因为他在犹太教里他是得不到真理的。那些犹太人在圣殿里面敬拜，但是如果他们不信耶稣，尤其是那时候耶稣已经来了，他们还不信耶稣，那就他们就是更加是瞎子了。那耶稣来了以后，这个太监显然还不认识耶稣，但他还是每年来。这就是我们信靠上帝而且读经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是如果我们信了多年，我们读经很勤快也很努力，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就是不懂。各位不要放弃，这个太监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不放弃。很多人一开始就不想读圣经，读一下就没有恒，然后读到有困难的时候就根本问问问，有的时候不问，问问没有答案就不理了。各位，我们对上帝不要这样，好像上帝不理我们，上帝一定回答，上帝一定在带领，忍耐等候，一定会结实的，忍耐到底一定得救，忍耐着可以得救，忍耐着也是得结实啊。路加福音讲那个天国比喻，就是撒在好土的就是忍耐着结实。启示录说我们忍耐等候，信徒的忍耐就是如此。那忍耐是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心，不管怎么样的迷惑，我就是坚定信靠耶稣。不管怎么迷惑，不管怎么不明白，不管怎么困扰身体，不管怎么累，不管怎么，就是我坚定信靠上帝。当然我们也求神差遣他的使者，哎，在那年他去，那年可能更糟糕，因为那个时候犹太教跟基督徒冲突就越来越明显了，就斯提凡被打死了，然后都四散了，门徒也都走了，除了使徒还在以外，他显然在耶路撒冷也没有碰到。你在犹太人里面不能解答他看圣经的困惑，到那次去的时候，连这些门徒也都散了，然后他可能又带着一个很灰心的心回去他，但是我们感谢主，他还是不灰心。他在那马车上就在那里念，不是看哦，念以赛亚书。各位，现在在捷运上，在公车上，大家都在玩手机嘛，或者发呆嘛，或者讲手机嘛， 我们年纪大讲手机，他们年纪轻的玩手机。好，我也没有说不可以了，但是那个时候他居然在看圣经，太阳又大，马车又一直颠簸不平，那个看圣经，那时候圣经又很不方便，就是是大卷的，不是小小的像什么 e-book 一样，很难的，很麻烦。但你有一颗心，圣灵在你里面，你就会排除万难。神就让我们就像你们一样排除万难，继续坚持祷告下去，那主就祝福。继续要有信心的祷告，他在那里念啊，谁想得到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哈，鬼使神差。当我们不相信什么鬼使神差，我们知道神就特别让那个时候被逼迫的人里面有一个非利是顺服圣灵的，圣灵就叫他跑到这个地方来，就叫他跟着这个车，然后他就自己因着平常顺服上帝就有智慧去问，然后去解释。哎呦，那个太监听到有人莫名其妙在他车底下问他，他都没有吃惊，因为他里面的那个困惑是太大了，所以他说没有人教我，我怎么明白嘞？那腓力就跟他讲，所以我们也是学习啊，我们当中大概不会有了，但是有一些古怪的人就会说啊，他不学啊，他等圣灵直接的指示，这是可能都被鬼附了才会讲这种话。我们领受天上来的祝福，但神用的器皿都是地上的器皿，就是都是神的仆人，有的时候解释的也会错，但是我们只要忍耐等候，我们相信神一定恩待我们。所以让我们一方面非常谦卑，我们都是罪人，始终很多不懂的，很多犯错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是蒙了大恩的罪人，不是蒙恩而且继续蒙恩的罪人。我们所蒙的一切的恩典，包括耶稣对我们救赎新天新地，儿子的名分，一切的祝福，包括在现在活着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从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就讲到说，全世界所有的，或保罗或基法或亚波罗，或生或死或世界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跟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那个都很像啊，就是哦不是对不起，罗马书第八章，现今的世界将来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跟上帝来隔绝。这里是讲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神使万事万物，包括这些很会解经的、圣经很熟悉的保罗、亚波罗、基法，还有其他所有事，都是为我们的，都是为了造就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有基督的样式，好叫我们属于基督，被基督用；好叫我们属神，被神用，被神爱。好。